Hello，我是小树老师，欢迎来我们的大小树教育学院，孩子的自主专注学习教练，如何训练孩子成为一个更幸福的人呢？我想要来讲今天这个主题哦，是因为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健身去运动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太太她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说，她前几天跟一个好朋友出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好朋友就因为最近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开始在学习吸引力法则，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学吸引力法则的时候，他就说他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以往他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说的是我太太的那个朋友，然后他就学了吸引力法则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所以他就是从原本是一个悲观的人，到了现在，他就会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他都会告诉自己，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啊，要往好的地方想，要开心，甚至每天开始做感恩这样子哦。然后聊着聊着，我就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就是如果说，你看我平常现在这个状况，其实跟很久以前已经差蛮多的。因为我最近也是，应该说从去年开始，我就真的也是因为吸引力法则的关系，然后让我了解到说，如果我真的想要获得幸福快乐的话，那我就是要让自己先成为那样子的人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管是我在咨询当中，或者是我在我的沟通课当中，其实都会详细提到怎么去做。好，那回过来哦，就是因为那个朋友他就跟我太太，就是聊了一下，然后突然间他们就在聊一件事情，就说那个朋友他想要去跟我太太借一本书，我们家应该有。我又想说是什么吸引力法则相关的书吗？就那个朋友他就介绍了说，诶，这本书叫做《省思路》。我想说，《省思路》是什么东西啊？我自己也没听过啊，我们家里哪会有呢？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本书，我想说，诶，它还有有声书，诶，太好了，可以来听听看这样子哦。结果我就听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这本书听起来感觉有点像是那种，我对我来说有点是，好像你人生的各个就是各个道理，然后把它集结成就是每一个文章段那个文章，然后来去讲解说，哦，比方说我是举例啦，哦，比方说，天助自助者，哦，或者是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它这个就是它的标题，这个它的这一段的标题，然后里面就开始讲说，哦，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哒哒哒哒讲一些这样子，所以听起来我觉得有点理所当然，我就觉得说，哎，这感觉上针对一个身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人，然后又在做咨询的人，然后每天都在面对教育啊、家长啊的这些状况，这些话我觉得都还蛮就是习以为常，还没什么的。然后我就听了听了，我就觉得说，好吧，那这本书应该又是那种可能就是一般人或者是那种大众的那种书籍吧。可是我仔细再去看了一下说这本书的说明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到一件事情，诶，这本书的作者，他竟然不是近代的作者耶！这本书的作者知道是谁，知道吗？他是罗马帝国的五贤帝之一，而且是十多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哦，人称哲学家皇帝。他的名字呢叫做马可斯·奥里略·安东尼努斯。哦，听起来真是蛮长的，怕念错。就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整个吓到，说哇，这是十多个学派的哇！我自己最喜欢的心理学有几个学派哦，像斯多葛就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它的代表人物是卡尔罗杰斯哦。这些呢，到时候呢，会有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其实这些人，他们其实对我来说，他们的话其实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人生转折哦，甚至是我把这一些人生的这些转折，或是他们的这一些内容，我把它变成是我自己在咨询里面的方式，那种沟通方式去引导孩子的时候，其实真的非常有用。那我们再拉回来讲，所以说这个作者呢，他既是十多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突然就吓到，他说：“哇，既是十多个学派的人，难怪说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么熟悉这样子哦。”所以我就真的就是去把它一条一条听，然后就觉得说，真的不愧是十多个学派里面讲的一些东西，难怪我会觉得说好像都蛮理所当然的，就是哦，我已经知道的概念这样子。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这个五贤帝之一是谁呢？他这边有个简单的介绍，他就说他的话其实是生于西元121年在罗马，后由皇帝皮乌斯收养，立为储君， 在位期间呢，罗马真的面临那种内忧外患哦，先后经历哦帕提亚战争、日耳曼民族的侵犯，还有境内又爆发了瘟疫叛乱。然而，他仍尽力的维系罗马帝国的和平与繁荣，执政及为人皆宽厚正直而出身哦。西元180年逝世哦，留下他在位期间所撰写的个人日记，后人命名为《沈思录》哦，总共12卷。好，这个的话，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因为我查的这个12卷这个版本，它应该是后来再出版的啦，就是再版的这样子。但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早期一点的版本。它里面的话，大概就是好像有十几句话，还是大概有二三十句话。然后这些话，它就是我刚刚讲，它会变成一个文章的内容。OK， 好，那我是来讲一下说这些书哦，应该说这本书它带给我的收获是什么？那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因为它其实书里面有讲了蛮多的，我刚刚说的章节嘛，对的。我举几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还不错的。好，比方说，他有讲到说什么灵魂先于身体早衰老是让人羞愧的事情。哦，你可以想象是说，这是一个皇帝他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是拿来干嘛提醒自己的？你懂我那个意思吧？哦，他的意思是，比方说以像你这个，他就在讲的是说，最主要是你自己灵魂的要提升，你自己内在才是最重要的。OK， 或者是说他讲的是说，多少人在享受赫赫威名之后被人家遗忘了，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的人证，你自己的内心，那些名声啊，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他就是有提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沉迷于就是比如说他人的赞美啊，他人的夸奖啊，其实在书里面有讲到说，如果你是着迷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去把你的评价系统去建立在外在的这一些要求上面，这样会导致什么？导致说哇，别人说怎样你就觉得开心啊，如果别人没有说怎么样，难道你就要不开心吗？所以说，让你自己去拿回这个主动权，也是书里面有提到的啊。比方说，还有其他的章节，像是他说，幸福在于做人的本性所要求的事情啊。或者是说，使你的生活井然有序是你的义务。人们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其实他有些标题下的其实跟我们直觉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的。或者是他说，与持有同样原则的人一起生活，就是物以类聚嘛，我们在讲的。所以，而且还有讲说，比如说来自外部事物的打扰中保持自由，就是外面越纷乱，你内心要越定哦。就是他其实在讲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也蛮符合斯多葛学派他所提到的，这个我等一下最后会再讲。他其实跟那个我记得是阿德勒他有提到的，嘿，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斯多葛学派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叫做塞内卡。这个我真的觉得改天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因为我自己觉得当下我听到他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也是被震惊到了。那我们再继续拉回来。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的我所谓的金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挑你自己有兴趣的去看说，哦，它里面讲的这个金句是重点，以他的观点来说的话是在讲什么意思，这样可以吗？好，但老实说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会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告诉你说你要去有种安分守己的感觉。什么叫安分守己？就是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先去好好的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哦，不要因为外在的这些事物去让你自己好像就是让你的心神乱掉这样子。就我自己听说有点像是说，就是告诉你说，比方说你如果是在当个公务人员，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公务人员，卖熊汤熊汤啊那种感觉，哦，或者是说非常适合点嫩的就是好好做事不会想太多的人去看的。我自己看完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看像我这种喜欢就是爱冒险的，爱去闯荡的人，感觉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让我感觉就是好像我就没有很安分的去把我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或者当个正直的人那种感觉。OK， 所以我觉得他里面讲的话，虽然说是我刚刚讲了斯多葛学派嘛，但其实我自己看完之后，我会觉得他叙述的方式，我还是比较喜欢其他书籍在讲斯多葛学派的内容。继续讲哦。那所以这一整本书里面，或者斯多葛学派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是什么，以及怎么样去呼应我刚刚讲的，就是如何去训练孩子成为更幸福的人的 斯多葛学派它其实里面有很多个教条，所谓的教条呢，就是说，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很多的宗教那样子，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件一件一件的案例要去符合嘛。当中有一个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意思，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去关注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不要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上。这个其实是我用白话讲，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让一个人可以幸福的一个，就是一个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你自己周遭里面的一些问题当中，尤其是家庭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种我们所谓的争吵啊、纷争啊，很多那种不愉快，其实问题点都来自于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去把别人的问题当作是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别人把我们的问题当作是他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是这个原因？我自己感受很深哦，尤其是我自己去看那些亲戚啊、长辈啊他们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上一辈的那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奇怪，他们有必要就是把人家的问题然后当作自己的问题在那边扛，然后又搞得自己好像很不开心这样。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常常去看我自己个案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时候他们的那些不开心或者是他们的那些焦虑，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说孩子的未来，然后或者是孩子的这些当下的状况。比方说明明比方说五分钟可以写完的作业拖了一个多小时这样子。但你仔细想想，这些事情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吗？我所谓的能够控制的就是说你去叫他不要去拖延，他就有办法一辈子不拖延吗？其实这也是我最近在去跟我的个案在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那个个案蛮有趣的，我自己在跟他聊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在去教导孩子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老师，那个孩子的3C问题要怎么解决？我就跟他说，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因为他就说他希望孩子可以能够主动去把自己的该做的事情做好，但是他就发现说你越是去讲的时候，孩子他其实越反抗。为什么越反抗？是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孩子如果使用3C太久的话，其实会导致近视啊，为什么甚至会有害那个学习的成效。可是孩子他自己上了一整天课回来觉得很累，然后觉得自己还有明天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他都不会想要去做，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结果到时候休息了2-3个小时才停止这样子。就是这一些种种的都会让他觉得说啊，事实就是他研究也证明说你应该要做到比方说45分钟或一个小时的一天的使用时间是最健康的等等的啦。他就跟我讲说这些规则，那为什么孩子都不知道说这样子的使用方式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呢？孩子为什么都不理解呢？那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以今天来分享的斯多葛学派里面说好的，请问这个妈妈去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她是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她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上。所谓的没有办法控制的是什么？就是孩子他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他有办法去控制吗？没有办法嘛，对不对？甚至是你要去控制孩子他平常再去使用3C的时间吗？当然可以，你可以去控制外在的啊，或者是去跟孩子讲这些什么的。但是孩子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啊。又或者是说，到底孩子使用3C，在接下来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他学习？还不一定嘛，因为我自己有蛮多的个案的孩子，就是他其实是很喜欢玩那些3C游戏的，但是来跟我做咨询之后，他不但读书厉害之外，他也很会玩游戏。那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些研究真的是有好处，把这些观念变成我们自己的那种应该的想法，孩子应该要这样做的那种想法的话，那这样子反而我觉得你不如不要去相信那些研究的东西为好。为什么？因为当你去认同这些人的想法，认为说啊，这些3C的东西真的就是要照那些研究学者说的啊，你不要使用太久，那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是会开始再去看待孩子的时候，那个眼光就不太一样，就觉得说啊，孩子说这些是不是违背了我内心的原则啊？孩子说这些是不是不好？哇，这样孩子未来怎么办？所以我常常会去跟很多的家长在分享的，就是说那些老师们，甚至是那一些研究的那些方案等等的，说不定连我了，不是说不定了，就是就算是连我好了，我所提出来的这些想法或是做法，真的有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不喜欢， 让你觉得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一些不开心的话，我宁愿你都不要提，你都不要去做，就按照你自己的做法，说不定会让你觉得生活更快乐一点。好，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去控制的是什么，去把我的注意力去放在我觉得开心的事情上，不要去把我的注意力放在不开心的事情上。因为很多那些不开心的东西都不是我能够控制的，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别人的研究报告讲什么，小树老师内容讲什么，那个是我能够控制的吗？不能吗？我能够控制的是什么？我到底要不要相信吗？那所以如果我相信了，我要让自己不开心的话，那何必呢？对不对？让相信小树老师的话，或相信那些研究学者说出来的话，结果我让自己不开心，为什么会不开心？哎，孩子的表现不符合老师的预期，不符合老师所讲的，哎，让我觉得不开心。那请问我该怎么办？那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建议的话，我宁愿你当个开心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去把你的注意力去放在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就很开心。像你刚刚那个例子就讲的，就是我宁愿去跟那个妈妈讲的是，如果说你觉得听我的建议来讲，你去执行了，其实会让自己有所怀疑的话，那我宁愿你用你旧的方式去，按照你自己旧的方式去让自己执行，所以才会比较开心。那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真的有想要让自己生活过好一点，那请你就不要再去烦恼孩子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你不要一直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说到底孩子该怎么做能够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我再多举几个例子，比方说以我自己来讲好了，所谓的把注意力放在你自己可控的事情上，其实在其他地方也都有讲过类似的，像我刚刚讲的阿德勒，他自己在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客体分离。客体分离他其实主要的精神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再去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过得比较开心。好，比如说你要完成一件事情，它可能有某些部分是可以控制的，某些部分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举个例子，比方说孩子在面对考试的时候，他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过得比较开心呢？简单来说，孩子如果再去面对分数这件事情，他把注意都放在分数上的时候，一定会让自己很不开心。为什么？因为考试分数要考高分或考低分这件事情，请问是谁有控，是谁可以控制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孩子不能控制的，比方说一个考卷它的配分多寡，老师他怎么出这个题目的，老师他当初的用意是什么，有些老师他就是故意出很难啊，对不对？那如果你又一直很在意分数的话，然后那个配分，比方说整大题整张考卷它可能就是五题而已，一题二十分，你这样你要怎么写，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如果孩子只是关注在于分数这件事情上的时候，那这件事情有很大比例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那有很大程度上其实孩子就会怎么样，有很大程度上就会让自己不开心。所以这个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你所关注的事情到底你有多少是可以控制的，如果这个东西是越多能够自己控制的，那代表说你越能够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种事情上，你会让自己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对啊，但所以说我自己在去跟小朋友在做咨询的时候，或者在跟家长在做咨询的时候，我其实都在传达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希望去让孩子可以主动学习，或者是我希望家长能够去引导孩子主动学习这件事情，主要的原因或是核心的原因，我希望他们是快乐的。因为当你真的去快乐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长久的去执行，他才会给你一个好的感觉。同样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有讲过，像是基督教里面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比方说像是美国基督教的神学家尼布尔曾经在19世纪的30年代写过一段话，他在宁静祷告文当中有写过一段，以下是维基百科所写的，他就说啊，神啊，请赐予我宁静，好让我能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勇气，好让我能改变我能去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睿智哦，好让我能够区别以上这两者的不同。好，所以你去看哦，其实这些话其实都能够去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眼光或是事情关注在你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上面。那这件事情除了我刚刚讲那些东西之外，还有其他的吗？我再多举几个我自己的例子，比方说因为我自己其实在过往我对金钱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匮乏的，我自己在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的经验会让我觉得对钱这个东西会蛮匮乏，所谓匮乏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担心没有钱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好很多了，就是我开始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去把我自己的关注点一直放在比如说经济 经济的状况，还是说我担心我自己收入的这些状况，其实我会发现我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状态。可是如果我练习去把我自己的状态去放在我自己是很丰盛的，我很有钱，我想买什么都可以，我可以去带家人去任何的地方，我可以带家人去买任何他想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越来越能够理解一个状态，就是说当你真的全心全意的去把你的关注点放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时间去担心就是什么别人怎么想，或者是事情如果不按照我预期的话该怎么办，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你光是去想说我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怎么去让我自己过得更丰盛，我怎么去让我自己过得更开心，其实光这些事情就已经足够我去忙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点让我去了解到说，其实我去看一件事情或者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丰盛跟匮乏它其实就是两面。就是很多时候我所一直看到的匮乏，其实在我的潜意识当中它其实是有另外一面叫做丰盛的。那唯有让我自己不断的去在生活当中去执行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会了解到说，哦，其实我是真的是一个充满丰盛的人。像比方说平常在生活当中我开始就有蛮大的改变，就是比方说像我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以往都会想说啊，现在这个月有多少钱会需要怎么花，然后怎么花怎么花就会列出来。但是当我开始知道说我自己的原则就是我想要去让我的家人去买任何他想买的东西，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会去告诉我自己说，我平常在工作，平常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可以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些事情我要怎么去实践它，这个就是我平常就是把我自己的关注点放在我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买东西的时候我该怎么买，我要怎么去帮助我的家人等等的。或者是我在去跟我的个案在沟通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常常在去听我的孩子们或者是我的学生我的家长他们在分享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可能在抱怨说啊，我孩子的状况怎么样，或者是孩子的最近学习成效如何，孩子又在拖延了啊。比如说像我刚刚接到一个我自己的个案，他就说他在七点多的时候传了个讯息给我说，老师请问我现在要去叫我的孩子要赶快去读书吗？他已经摸了一个小时了怎么办。就过一下子他传了去说，老师他自己去读，他自己去写那个数学了，哦，他结果自己玩了一个小时，结果他自己玩完之后自己去把五分钟的那些作业都写完了，好感动哦，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太好了，孩子他有办法自己主动去把事情做好，他选择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可以做好的事情上面，而从这件事情开始去做，其实这个就是个好的开始。好，为什么我会去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开心的。所以我在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把这个东西带入到我跟孩子的沟通当中。当孩子去跟我讲说啊，他自己的学习状况怎么样啊，很差什么，我就跟他讲是说，哎，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啊，你现在目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这些事嘛，而你也确实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上啊，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好，我很喜欢，有没有？听起来很正向，对不对？但是他心里面的其实就是在讲十多个学派的这个说法。好，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书叫做《神思路》，它其实是十多个学派里面的罗马帝国的五贤帝之一，他也是十多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话叫做马可斯·奥里略。OK， 那他的话，我在这本书里面分享，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里面讲的内容，我觉得都还蛮习以为常的。OK， 但是可能对第一次认识十多个学派的你，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听一下。真的是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哦。那这本斯多尔学派里面的内容啊，我自己跟大家分享今天我学到的东西，就是如何去把你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而这样子的关注的方式其实会让一个人感受到幸福的。那只是说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本书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像是好像是告诉你说，就是告诉你说，你如果好好做一份工作，你就是安分守己的把工作做好，你不要去管别的东西，对吧？好，我再拉回来。所以说如何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可以关注的事情上，其实我也常常利用在我跟孩子的沟通上。比方说刚刚提到了，比方说当孩子跟我抱怨说他的状况，当我的个案在跟我抱怨孩子状况的时候，我都会透过这个为核心点去跟这样去跟沟通，就是说，诶，听起来孩子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了，是不是？或者是说 哎，孩子他尽管这个晚上只有做一项作业而已，他有四项作业没有写，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可以控制的事情上了，那是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好啊。为什么我能够讲出这些？其实核心点就是思维学派讲的，你如果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可以控制的事情上的时候，就会获得幸福。所以你去想象一件事情哦，如果说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两年，这样下来，你都一直在去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孩子他尽管他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他可以控制事情上，但是他每次跟你沟通的时候，你都帮他把他的注意力跟焦点回归到他可以控制事情上的时候，请问你跟孩子之间会有怎样的感受跟改变？孩子跟你在一起会觉得，哎，跟你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很喜欢，跟你的关系会非常好之外，他自己也会习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待他自己。那如果他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看待他自己的话，他就会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那当他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的时候，那更不用说了，接下来的不管是学习或者面对他未来的困难等等的，我相信他都能够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去迎接他，甚至解决他。而这个就是我所认为的如何训练孩子成为一个更幸福的人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这本书叫做《神思路》。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帮我们的频道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邀请他们进入到这个大家庭里，不但能够提升自己，也可以帮助孩子自主专注学习哦。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话，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或是咨询有兴趣的话，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说明呢，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说明栏当中。那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话会陆陆续续的提供蛮多的课程的这些知识内容，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幸福的人，因为这些幸福的这些感受跟情绪，其实都会影响到孩子能够自主学习的状况。我基本上发现哦，能够越快乐的父母，或者是越幸福的父母，基本上孩子他都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你真的能够去带给孩子一个一辈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成为一个快乐的妈妈。快乐的爸爸，真的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说我自己在去做咨询的时候，其实我也把很多的心力放在说父母亲如何去让自己过得比较快乐，这样可以理解吗？当然你说如果孩子真的有些学习上的状况，你不知道怎么去引导，怎么去沟通，或者是说你真的自己也遇到了一些状况的话，那没关系，都可以来做咨询，然后我们一起来想想看要怎么样去解决它， OK 吗？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